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集节目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的时间。我是宇轩，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大家好，今日呢我们来讲一个很特别的话题，海奥华预言。海奥华预言是什么呢？它是不是真的一个预言呢？并非也。海奥华呢是讲一个外星人邀请一个地球人去到外星，咁做咗一个探访之后，翻翻嚟一篇嘅故事式嘅报道。咁咧，但系呢个嘢系有警示嘅作用嘅，咁亦都系呢个外星人想地球人知道嘅一啲信息嘅。好啦，我哋翻嚟讲下呢本嘅故事啦。海奥华预言咧就系1989年出版嘅一本书嚟嘅，作者米歇尔。德斯马海咧话自己系1987年6月受到外星人邀请咧去海奥华星球旅行，佢哋咧希望佢去完呢趟旅行翻嚟咧，咁咧就翻翻嚟写一本书俾地球人知。咁咧呢本书咧系一个非常之畅销嘅书嚟噶、哦。海奥华语言咧呢本书出版咗之后咧，被翻译成15种语言，成为一本非常之畅销嘅书。呢本书嘅作者咧，米歇尔·戴斯马赫特，咁系咧，佢喺1931年咧出生于法国诺曼地嘅，喺1972年41岁，喺1972年41岁嘅米歇尔咧，从法国咧就移居到澳大利亚嘅海恩斯，喺嗰度咧，佢拥有自己嘅房产同埋财富，亦都喺嗰度咧住咗10几年，直到一个神秘嘅外星客探访佢。嗰时咧系1987年嘅一个普通嘅夜晚，米歇尔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喺半夜咧12点半就醒咗，咁咧着好晒衫咧，不由自主、不受控制咁咧走埋去书台嗰度啦，就喺书台就攞咗张纸咧就写低咯，亲爱嘅，我要离开10日，唔使担心我噶，咁咧就留言啦。准备走到去门口嗰度咧，就好快咧就被一种奇怪嘅蓝光笼罩住。米歇尔喺嗰时就觉得，有啲嘢唔对路喎，咁咧就想翻去屋企，但系咧身体完全唔受操控啊，并且咧逐渐离开地面向上提升。佢以为自己喺度发紧梦，但系一个高大啦、外貌同埋地球人冇乜两样嘅，但系咧身穿着住咧呢个航空服啦，戴住头盔嘅人咧喺佢面前出现啦，话俾佢听：你唔系发紧梦啊，我哋只系拣中咗你，邀请你去体验一次特殊嘅旅行。咁就叫佢啦，你唔使紧张。嗰个人咧居然可以用咧米歇尔嘅母语法语同佢讲嘢嘅。呢个外星人咧就同阿米歇尔讲啦，佢自己咧会用人类嘅所有语言，佢识晒人类嘅所有语言。佢嚟自地球之外嘅海奥华星球，系双性人。米歇尔咧可以叫佢做阿涛。阿涛同米歇尔解释佢哋而家嘅情况系点啊？佢话：你同我咧身处一个黑暗呢片嘅黑暗中。其实呢啲个平衡时空，我哋呢次嘅旅行时间呢，如果换算到系地球呢，有20至50年咁长嘅时间。但系你唔使担心喎，我已经用咗时空锁住咗你而家身处时空嘅时间。喺旅行结束之后呢，地球上呢只不过过咗10日嘅啫。咁呢场旅行呢亦都唔会对你嘅身体呢做任何嘅损伤。或让佢发生任何嘅变化嘅，咁咧米歇尔咧就跟住阿涛落嚟飞船嘅前边啦，咁咧就睇起嚟咧嗰艘飞船咧系冇窗噶，系一个灰色嘅球体，直径咧大概有70米。当两个人走近呢个飞船嘅时候咧，飞船咧嗰道门咧就自动打开咗，咁佢哋一齐咧就登上呢个飞船啦，开始呢个神秘又特别嘅旅程。咁飞船上面呢， 还有阿涛的同伴啦。咁阿涛咧就将佢嘅同伴咧一一咁介绍俾阿米歇尔知，话俾佢哋听，一一介绍俾米歇尔。咁咧呢个飞船嘅飞行速度咧系光速嘅几倍。嗱，我哋就开始讲阿米歇尔呢个旅程啦。咁阿涛咧就带咗佢哋嚟到游历咗呢个阿莱姆 X 三星啦。呢个星球咧其实同地球咧就非常之相似嘅。佢哋去嗰度做啲乜嘢呢？主要是收集这些土壤和水质的样本。那他们就并没有去到这个地面，他们只是放了一个带有录像的镜头的小工具球就落了去地面，那就很快就传送回来一些图像回来。米歇尔见到这个是一个荒凉又寂寞的星球，土地就好像沙漠一样，很有干阔的河床，同埋咧，大地好似分割到四分五裂咁样样。突然间咧，见到有两米长嘅巨型嘅曱甴出现，咁嗰啲蚁咧生到咧好似牛一样咁大。哇！咁阿涛咧就话俾阿米歇尔听咧，其实呢度嘅昆虫咧本嚟咧从地球咁样差唔多大细嘅，但系一喺150年前咧。嗰度发生核战争，核辐射咧就让咗呢只昆虫咧产生一个基因变异，所以咧就变出一非常巨大嘅身体啦。而用核武器毁灭咗自己人类嘅咧，嗰啲人咧就出现咗畸形，有啲人咧系五官扭曲，有啲人睇上去咧就好似麻风病人咁，有啲人嘅身体咧有好难睇嘅伤口，咁咧。涛就话俾佢哋听啦，咁佢哋嘅年龄咧都唔会超过38岁嘅，而且佢哋嘅生殖能力咧就非常之弱。米歇尔睇到每一个人咧，几乎都系赤身露体，佢有时喺啲某啲建筑物里边咧，就好似一个洞穴咁啊，喺个建筑物咧，某啲建筑物咩出出入入咁啊，咁咧有啲咧就喺海边咧住住一只好简单嘅棚屋啊，即系。搭成一啲嘅棚屋，咁咧大家围住一啲火啦，即系好似烧烤嘅火咧，就喺度烧鱼喺度食，咁咧成个嘅景象咧个画面咧就好似翻翻人类最原始嘅时代。突然间一声巨响咧，一班红蚂蚁咧，即系红蚁咧就唔知喺边度走咗出嚟。非你知啲蚁系非常之巨大，就好似只牛咁大噶嘛。嗰啲男人咧就即刻攞起刀咧，就咧上去咧同啲蚂蚁就搏斗啦。但系佢哋瘦弱嘅手臂咧，点及啲蚂蚁打，即都去唔到蚂蚁个下巴。咁咧打出去嘅刀咧系完全冇章法可言嘅。嗰啲蚁咧就好快就占咗上风啦，开始大啖大啖咁咧。食他们捕捉到的人类咯。那阿涛就很快呢用很先进的激光武器呢及时呢就烧死了这班蚂蚁，否则呢这个星球呢很快呢就逆转主人了，就很快逆转主人，人类就不会再是那个星球的主人了。这时呢这个时候呢，米歇尔呢见到阿涛的样子呢有很无奈和悲伤的表情，涛就话俾米歇尔听啦，佢哋只能帮到咁嘅忙嘅咋，因为宇宙嘅法则系好严格，如果任何人犯咗错咧，都要受罚嘅。呢度嘅人因为企图用核武器解决争斗，咁佢哋就要受到呢个惩罚啦，咁佢哋就要受到核武器所带嚟嘅代价。海奥华人呢被允许呢个情况下呢就帮助呢个星球嘅人，但係佢哋话佢哋都唔可以将啲饭喂到喺佢嘅嘴里面㗎嘛，係咪？咁各位听众，因为时间嘅关系呢，今节嘅时间就到啦，我哋阵间返嚟再继续分享海奥华星球嘅故事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来回来听下讲下这个海奥华故事啦，海奥华星的故事。那呢，我们今次呢就开始讲海奥华星的创世传说了。那在这个传说里面，我们阿涛就讲到，谁个允许他们帮助那班可怜的阿莱姆星人呢？又是谁个制定这个宇宙的法则呢？阿涛就讲起了，就是神灵，还有他们怎样创造这个世界。而海奥华星的创世传说又是怎样的呢？阿涛就这样说，最初呢，一切皆无，只有一个神灵，唯一的神 The Spirit。 这个世界呢，是神灵想象出来的，神灵先在想象中创造它，从最宏观到最微观几乎都是同时想象出来的。神灵想象原子的时候呢，就想象出原子的结构，神灵想象运动的物体，就想象出它的运动的轨迹，神灵想象一个生命，就会想象出它是怎样，以及它怎样让它有生命。一旦对所要创造的事物有了总体的概念，神灵就会用极强大的心灵力量，用宇宙的四种力量创造这个世界。具体来说，它在宇宙的中心引发了宇宙中第一个也都是最巨大的原子爆炸，就是地球人。地球人类认为是宇宙大爆炸，那黑暗消失了，宇宙就按照神灵的意愿诞生了。阿涛就说了，神灵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在宇宙的中心，因为他是宇宙的大师和创造者。经过海奥华人的概念中的上亿年后，各类行星系都形成了，在行星的一些的行星中形成了大地和海洋，最后变得适应生命居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初级的阶段。海奥华人的概念呢，其实有超过一亿年的了。各类的行星的星系形成了，在行星的某一些行星里面呢，形成了大地和海洋，最后呢就变成适合生命居住的地方。所有这些呢都是发生在初级的阶段，就是通过神灵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这些是神灵运用第一种力量，叫原子力。然后呢，神灵呢再用第二种力量呢创造了原始生命、原始的植物和动物。它以它们为蓝本呢，又创造出更多的亚种。这种力量呢叫做超宇宙力。阿涛就说，这些生命呢来自于原子核的普通宇宙射线，这个时候呢称为太初。之后神灵通过第三种力量超天体力创造出人的原型。就阿涛就问米歇尔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要创造一个人甚至一个动物，需要几高的智慧呢？心脏每次的搏击啊，都会将血液准确、很精准地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而肺脏的一呼一吸之间可以净化血液。当人的手不小心碰到火种的时候，高灵敏度神经中枢能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作出反应，等于就将手立刻收回，免得烧伤。这些呢都是有极其复杂而精确的机制，而人类的指纹呢就更加神奇了。为什么不会有两个人的指纹呢相同，就算一个人 的十只手指的指纹都不一样呢？甚至连双胞胎都不例外的。不过呢，做出了人体之后呢，创世呢还未结束的哦。最后呢，神灵呢会运用第四种力量，在人体中呢植入一小部分他的精神。涛就说了，这个就是一个人的高级自我，也都是人的九重身体之一。 大脑只有一个通道，我哋人嘅灵体咧系会不断咁通过呢个通道咧同高级自我沟通嘅。不过唔单系大脑先至可以喺人同埋高级自我之间传递信息，人喺发梦嘅时候咧有其他嘅通道咧存在，嗰时候咧高级自我咧就可以透过梦境咧对人咧进行教育同埋开导嘅。经常咧有人咁讲过，如果做咗一个栩栩如生嘅梦咧，就好似去咗嗰度，得到啲咩启示，或者得到某啲嘅灵感，就系呢一种嘅情况啦。人咧唔只系透过大脑咧，先至可以同高级自我之间传递信息交流嘅。人喺发梦嗰时候咧，亦都有其他通道嘅存在。呢、这个时候咧，高级自我咧就可以藉住做梦啦、发梦啦。对人咧进行教育同埋开导，好多时咧人咧就会有一个，我发觉一个好真实嘅梦啊，好似已经去咗嗰度啦，做咗得到一啲咩启示，或者咧得到一啲某啲嘅灵感，就可能就系呢一个情况啦。阿涛咧讲完咗创世之后咧，就讲起又讲起一个100万年前人类嘅故事、哦。哇，100万年前有人类。能够企直嚟咁样走，可以好似两只脚行路咁呢。咁阿涛啊，唔单止有人类啊，仲发展出咧高科技嘅文明。不过咧，佢哋唔喺地球上，而喺我哋嘅近邻，我哋嘅邻居、哦、人马座中咧有一个叫巴卡拉蒂尔嘅星球。100万年前嘅星球巴卡拉蒂尔嘅星球上面咧，住咗几百万嘅黑人同埋黄种人，佢哋嘅科技好发达，人咧都觉得好舒适，一个礼拜只系需要工作12个钟头喎，哇，12个钟头做两日就其他时间都系休息噶啦，哇，真系舒适啦。佢哋咧好中意追求咧物质嘅享受，而唔系咧精神嘅提升、哦。慢慢咧，佢哋嘅贪欲咧，喺同埋自大嘅驱使下咧，整个社会嘅风气咧就开始败坏啦。两大嘅民族之间咧，互相嘅斗疾咧，后来就发展做仇恨啦，产生仇恨，再而咧就爆发咗战争啦。唉，呢、这个时候佢哋各自都用上咗核武器咯，结果当然系同归于尽啦。嗱，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听下呢个巴卡拉蒂尔文明嘅另一个故事啦。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的节目。上一节呢，我们讲到呢100多万年前巴卡拉蒂尔的星球呢上面又发生这个核武战争，咁又所有人呢都同归于尽。核战争后呢，整个星球呢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气温呢下降至-40度，核辐射和气候出现的饥荒呢大大咁减少咗大部分嘅人口，最后呢个星球咧只剩翻150名嘅黑人同埋85个黄种人生存落嚟。又到咗15万年后啦，佢哋又一次发展出高度嘅文明咯。令人开心嘅咧就系佢哋诚心吸取咗上一次嘅教训，两个种族嘅心灵修养方面咧，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哦、互相之间有爱和平共处，真是好了。不知道几时呢，在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呢就出现了一个呢叫做核武器链式反应留下的后遗症、哦、那这个星球呢开始慢慢变得很冻、啊、他们知道 再过500年后咧，呢、這个星球咧就唔再适合居住啦。咁点样好呢？就唯有就系物色更合适嘅星球移民啦。咁佢哋就一路去揾咯。佢哋嚟到最近嘅太阳系，佢哋进入咗太阳系啦。咁进入咗之后咧，就物色咗一个地方咯，物色咗有啲星球咯，就系、是、火星同埋地球啦。当时嘅火星上面咧都有人居住嘅，不过条件就非常之恶劣，植物稀少。相比之下咧，地球就好好多啦。咁咧，黑人咧就选咗系澳大利亚落脚。咁嗰时嘅澳洲大陆咧，比而家咧就大好多。佢哋嘅版图咧一直延伸到而家嘅印尼同埋马来西亚，隔住一条咧300米阔嘅海峡。就是缅甸，在那里呢就是黄种人选择定居的地方。地方当时呢地球呢看不到有其他的人类居住的，只有到处都有很巨型的动物，他就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呢来适应地球的生活。黑人呢就用在澳洲大陆呢就养起从家乡里面带来的袋鼠，用袋鼠肉呢换黄种人种的小麦。因为缅甸那里的气候呢就很适宜种嘢的，一切都安顿了。他们呢就组团去访问非洲，探险队呢从非洲带了大象和番茄回来，但是呢很不幸，同时呢他们都带了一些传染病极强的黄叶病回来，超过100万的人呢在短时间里面呢死了。好在呢黄种人呢用他们研制出的疫苗，最后关头呢都救了大家，两个种族之间的感情呢也都增长得非常好了。他们控制了黄叶病，也都在这个新星球上面呢扎根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不只是澳大利亚啦，在其他的地方啦，好像南极啊都有密集的人口，总人口呢是超过7亿人啊。那时呢南极和澳大利亚相连的其实是没有现在的雪的、哦、相反呢气候是非常之温暖的，跟现在的俄罗斯的南部差不多。他还说、哦、那时当时的地球的自转轴呢和现在不一样，南方的极地在第二些地方呢不在南极大陆。阿涛说呢在当时地球的自转轴呢和现在地球的自转轴不一样，而南方的极地呢就在另外的地方，就不在现在的南极大陆。当时他们的政府呢是民选，大家都有共同的信仰，就是相信生命有轮回的。不过两个种族的信仰呢都是有些差异的。有些黑人祭司呢就要用宗教的差异呢开始为自己谋福利，找最大的利益啦，最终呢就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那时呢大概呢有50万黑人呢跟随祭司移民来到撒哈拉。那时的撒哈拉呢并不是沙漠来的，是一片气候宜人好丰盛的土地。祭司呢就抛弃了他们的选举制，纳自己的喜欢的人呢做傀儡呢做这个统治者，还用愚民政策呢弱化了人的思想。三千年后这里呢出现了各种的社会问题。涛就说了，跟现在地球上的社会问题差不多，更严重的是呢祭司开始用活人祭祀，宗教呢沦为了统治者的工具。涛就说，宇宙法则是呢无论住在哪一个星球，人的首要职责呢就是提升自身的灵性。这些用愚民政策或者用方言欺骗民众的祭司呢违背了这个宇宙的法则，不过他们呢都想给这些人改过的机会，于是呢就给最高的祭司法托梦了，告诉他要停止用活人祭祀改过自身。最高祭司也都相信了这个梦，但是他的手下的祭司全部都不信，他们拒绝作出改变。之后呢惩罚就即刻来了，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呢神庙被毁，那些持反对态度的祭司呢都死了在里面。 大家都好身心地被震撼了，好快就跟随最高祭司一起洗心革面，翻返去正途。从此非洲大陆的黑人移民呢，就过住美好平静的生活啦。今节的时间又到了，我哋休息一阵，翻返嚟再同大家分享呢个海奥华嘅星球嘅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上一节呢，我们讲到呢，在地球上的非洲大陆的黑人移民呢，洗心革面呢，重回正途之后呢，他们之后呢就过回平静美好的生活了。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啦，转眼呢三万年又过了去了。他们呢计算到呢一个很巨大的小行星正向地球撞击过来的，它是非常之大，大到呢他们无处可逃，都不知道可以走去哪，只能呢暂时呢坐飞船离开。可惜时间上的计算呢有差误了，小行星是他们起飞前一个钟头呢就撞上了地球。原来准备好的98只飞船之中呢，只有7只能够挣扎逃离地球，而地球呢就开始陷入了洪水和火山的包围之中。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人类和动物都灭种了，曾经的陆地呢凹陷下去，以前是陆地的地方凹了下去了，而孟加拉和洪水呢就出现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回来了，最后选择在欧洲降落。但是洪水呢，当时的洪水还没有退去的，空气中呢到处都是火山灰和烟尘的，地面的条件十分十分之恶劣了。最后呢只有一只飞船能够安全着陆，而这只唯一的一艘的飞船，但是在没几耐呢，在一场地震中呢都被吞噬了。从此以后呢，地球再不会有城市了，而巴卡拉蒂尼文明呢就消失了。慢慢呢，太平洋上面呢就有一块陆地呢慢慢地升起了，又有好多年好多年过了去了。这里呢就长了郁郁葱葱的森林，都有了从美洲大陆迁徙过来的动物，一个新的文明呢就即将在这里再崛起了。这个文明呢就是传说中的武大陆文明。是啦，海奥华预言呢这本书呢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还未完的。但是呢我们现在邀请到阿雪呢一起来讨论我们刚才经历过讲过的部分。
大家好。
阿雪，欢迎你。
精彩啊。
是啊，是很精彩的部分。是不是真的呢，外星人？
其实读者听完之后呢，会不会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呢？或者可能念头一瞬间闪过，都会产生有一些的怀疑，或者产生的不相信。因为听了个这么故事，它里面的内容呢都不是地球的认知可以去解释和理解去接受的。所以往往都会第一个就是问自己，真不真的呢？
真不真呢，我都觉得里面呢有很多信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一下的。
包括呢就是外星人提及过阿莱姆星，阿莱姆星所发生的一切啦，第一个故事核辐射之后的星球竟然变到啲曱甴啦，就曱甴就咁巨大啦，啲蚂蚁都大过人啦，成两米高，而 其实呢个听落去咧，已经觉得哇难以想象。不过又好似喺地球上都已经系发生紧。嗱，譬如话呢个核武啦、核泄漏啦，其实已经往往有啲嘅核泄漏嘅事件咧，之前喺某啲国家咧系传媒报道过出嚟，有啲核泄漏嘅地区咧侦测过咧佢哋嘅食物啦、水源里边嘅食物链啦，譬如嗰啲嘅海鲜咧。的确有啲异样过，譬如话咧系庞大咗噶、哦。
哇，咁都好得人惊噶噃。
系啊，有啲咧好奇形怪状嘅鱼啊，大大只咁样咧就伏尸咗喺一啲嘅核泄漏嘅地区嘅海域附近，就俾啲渔民啊或者当地嘅村民发现咗，咁从而咧就即系揭露咗啦。当然呢啲都系好暗地里有啲嘅报道播出嚟，都唔系主流媒体可以见到。不过呢样嘢同我哋头先听阿宇轩讲呢个海外维园嘅时候，嗰、那个阿莱姆星嘅遭遇真系有啲似喎，就系话如果再咁样嘅核泄漏或者核武咁样再去发展嘅话，一旦呢个成为咗威胁，一旦佢成为咗泄漏，再一旦佢将危害成个人类嘅生命同埋成个地球嘅生命同埋成个地球嘅环境，咁会唔会就将啲人啊变到？奇形怪状咧，或者其他嗰啲奇形怪状嘅生物变到真系咁大只，反转翻过嚟去食人咧，系有一种好危机嘅感觉咯。
我人处于辐射之中咧，都会有变异、哦。我哋嘅体能弱咗啦，个寿命短咗啦，亦都有我哋嘅智慧咧冇咗啊，个样咧就变到哇丑陋到不得了。
好似嗰啲实验室做被实验嘅动物咁啊，可能咧都已经变晒样啦。
我谂系 Beauty and the Beast 嗰个怪兽样啊，
都可能系有啲似。其实好多故事都系取自于有啲人可能有啲灵感或者知道有啲真相之后，可能取材，我哋都无所得知啦。不过呢个就俾我一个反思咯。
咁除咗系核辐射嗰度啦，你两个星球啊，阿莱姆星啦，同埋巴卡拉蒂尼嗰个文明咧，都同样系核辐射。受到核武之后咧，被毁灭嘅。
所以咧，我觉得其实咧，外星人点解要借阿米歇尔咧嚟出呢本书，即系阿涛去揾阿米歇尔，带佢去离开地球，即系我哋嘅 Mother Earth 啊，自己嘅出生嘅星球，而去到其他嘅星球去睇到呢个亲身经历，睇到落地去知道发生咩事，点解要借？阿米歇尔嚟到出书，会唔会其实有一种暗示或者有一个目的喺背后？是很正面的，是外星人希望地球人去知道的呢？
会不会其实地球呢都重复着外星 的历史、啊、会走向他们，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争斗的时候，或者现在有战争啊，俄乌战争啊，都已经有一个战争在这里，如果大家处理不好呢，或者有朝一日真的会产生一个核弹的毁灭性的，这个真的是一个灾祸，希望可以避免不会再重蹈以前核武的覆辙了。
其实呢，我们这个世界呢，真的正如宇轩说，行着这个书中的海奥华预言，这个书中讲的所类述的，就是核战，个个都用这个核武来到宣称自己有这个能力，或者我因为要保护自己，避免被他人伤害，所以发展这个核武，就是不被人家侵犯我，但是又变相找一个这么毁灭性的武器来到有这种的防止人侵犯，但同一边厢也是侵犯别人的这个矛盾的思想在里面。其实这个都是很贪婪，也都是很破坏性和自毁性的，是反映了人类呢，如果一有权力的时候呢，很容易走了去欲望，欲望是对于那个嘅权力嗰个操控啊，有权力嘅时候，人如果唔系走向善，去嗰个善良嘅本质去行嘅时候咧，善嘅另外一面咧就系恶啊，即系一个硬币有两面咁。咁嗰个恶面真系好似无底洞咁啊！嗱，其实呢个系咪往往亦都系印证紧呢个巴卡拉蒂尼星球海奥华预言里边头先第二个故事，佢哋嗰个历史咧？之前人民之间觉得好好嘅。几百万嘅黑人同黄种人喺度，但系就系出咗贪婪同自大之后，佢哋就开始两个民族之间产生咗道疾心、仇恨心。咁呢啲嘅人心变恶之后咧，咁真系就开始发展咗核武啦。虽然最后尾佢哋用咗好耐嘅时间之后咧，都肯悔改啊，好诚心地去真心去忏悔，直至到发展翻互相之间有爱啦，和平共处啦。 在心灵上是转变回过来，人心转变回过来，但是个环境呢，但个环境就怎样呢？虽然是这样，但那个他们的星球已经被破坏了，由核武器链式反应流下来，那个后遗症已经没办法回转头了。这些就算你想悔改，但是那种破坏和毁灭有时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已经变了质，回不到转头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巴卡拉蒂尼的星球一样，他们都要选择去找个另外一个星球，所以他们移居来到地球，就因为那个星球都没得救了。如果人不希望这个故事是成真，又或者不希望步向这个巴卡拉蒂尼人的星球上面的人类，他们所发生过的这个这样的痛苦啊，痛苦又可悲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还要守住死守住去发展这些破坏性和毁灭性的科技呢？有些科技的使用的背后其实是出自什么呢？其实会不会是垄断在一些统治者他们的手中，其实不是所有的市民人类所要的东西呢？如果他们纯粹是在某些的小部分的人类统治者精英们他们去发展出来的这些黑科技，但他们就操控着整个地球70多亿人口的生命，好像我们条命不是我们自己负责的，但他们就有能力，可能是基于他们的欲望啊、操控啊，或者他们的能力，他们就可以去行使这些破坏性，甚至破坏整个星球的命运的这一把锁或者这个掣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回，或者拿回我们自己的权利，或者我们要去抵制 say no to 这些的核武、核发展同埋所有呢啲咁嘅破坏性嘅科技呢？所以我哋先至唔会去睇到自己嘅星球一步步地走向成住毁灭呢个宇宙法则里面嘅灭，而去到灭到冇得冇弯转啦，咁我哋去边度住呢？都冇星球可以去啦，咁系咪就系要步向呢个其他星球嘅历史，就要一个地球一个星球毁灭啦，冇得转啦，就去第二个啦，第二个又冇得转，就去第三个啦。人类又是什么呢？一个破坏分子到处去破坏，这个是不是真的真呢？我觉得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个反思的，好好反思回自己人生和自己作为人在这个宇宙那个的生命存在价值和个位置咯。
科技的进步往往都不及人的精神层面的提升，人需要回归于源头神和心灵，如果能够回归心灵，人就不会走向步向灭亡的命运。所有我们的资料呢，来自网上的中文媒体，大家都根据你自己可以再查。今天的节目时间内容又到了，那我们的分享和故事的分享都已经结束了，故事还未完的，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拜拜。